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能听见吗？因为我有些感冒啊，过去这几天一直在咳嗽。这样好些啊、感谢神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下高科技的啊、我想象在古时旧约的那些时代啊，那些祭司在圣殿服侍。唱诗赞美神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麦克风的啊、是没有麦克风啊、那我们感谢神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咳嗽昨天是特别的厉害一整天就没有办法停啊、以至于我后来还是给大家弟兄姐妹发信息要请大家为我祈祷啊、到了睡觉之前就感觉就特别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啊、就慢慢就咳嗽就停歇下来了今天早晨起来之后就越来越少啊、虽然嗓子还是不是很好用刚才我没有办法大声的唱诗啊、但是我想还是能够服侍主真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每隔一两年就有这么一次就是咳嗽咳到不能发声音但是到了主日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总是能够让我能够开声能够把他的话跟大家分享为此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祈祷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救恩帮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那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用你爱我们的爱来回应你让我们存着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知道你爱我们到底你要保守我们不只是看顾我们的生活你更是保守我们的心不受那魔鬼撒旦的诱惑欺骗搅扰让我们能够长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有各样的试探诱惑有各样的困难挑战是我们靠着自己所无法胜过的今天我们也特别再一次的纪念远在上海的Peter 弟兄的母亲已经是第11个日子手术之后仍然还未苏醒主我们再一次的为他献上切切的祈求我们知道主你有自己的美意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怜悯他你让他在沉睡中你要恢复他的身体更是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也考验Peter 弟兄的信心更是让他还没有信主的父亲也借着这样的机会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善的灵感动他愿他也能够降服在你面前来认识你来接受你作为他生命的主和救主让他们在这一场患难中 全家人能够合而为一。主，我们求你也垂听我们北美的弟兄的祈祷，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祈祷，不只是为着 Peter 弟兄的母亲，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的刘姐妹 Karen 姐妹，他们身体上的软弱和苦楚，主你也知道，求你预备他们的身体，接受找寻最好的治疗，在等候中仍然有盼望，若你许可减轻他们的苦楚，也能够给他们完全的医治。主，我们深知你爱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患难中，你的爱和怜悯，你的恩典，你的应许的信实更是显得宝贵。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让神百姓属你的儿女能够更加的专心来传扬你的福音，不被这个世界上的战争、饥荒、各样的灾害所吓倒。主，求你为我们开那传扬福音的大门，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身上显明你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的见证能够荣耀你宝贵的名。求你坚固普天下的教会，特别是在受逼迫的穆斯林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祖国。求你保守众教会、家庭教会，他们的领袖、众圣徒们，越是在逼迫中，越是在患难里，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和那活泼的盼望。求主也激励在北美的众教会，虽然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也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不要忘记主拣选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去见证传扬你这美好的福音。求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用你的真道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愿你圣善的灵亲自的显明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把你宝贵的话语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如同成就在天上。愿你亲自的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亲自的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好叫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得灵里的益处，好叫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得着全面的喜乐平安和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力和赐福。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祈祷，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大家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新约圣经，如果您需要圣经的话，我们后面有，希伯来书，继续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十九节。翻到之后呢，请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聆听主启示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九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愿神亲自的把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写明，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和明天的盼望，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和警戒。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经的时候，你们是喜欢读旧约还是喜欢读新约啊？其实这个是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读神的话应该是新约旧约都喜爱，是不是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比较喜欢读旧约，好像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比较吸引人旧约里面又有很多的诗篇箴言，好像是从神来给我们的智慧，还有各样的祈祷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那也有人呢，可能喜欢读新约福音书，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喜欢读旧约还是不喜欢读旧约我盼望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为什么要读旧约那今天的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这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是在这个诗篇诗篇。那我们刚才大家一同齐声读的时候，齐声读经这个诗篇九十五篇是吧前面的这个半段是敬拜赞美神的，敬拜赞美神的，但是突然后面半段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你们不要因着不信而什么而离弃了神，或者是被神所离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戒，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来敬拜神，是我们是应该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的敬拜是要凭着什么，我们的灵和真理，是不是不只是做给神看做给别人看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礼拜天敬拜是一个样子，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敬拜神的情形好像很不一样神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敬拜他，真心的相信他，我们就应该要把我们的信心什么坚持到底。那读旧约，读旧约有很多重要的原因我今天不是来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读旧约，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读旧约的原因，就是旧约里面有许多前车之鉴，有很多的教训警戒神的百姓不要再犯 过去像以色列人那样同样的错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希伯来书警戒啊，警戒当时的新约信徒，也包括警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们啊。他用的例子啊，是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受奴役的埃及啊，本来从他们这个旷野走到他们的应许之地，神给他们的以色列的这个迦南美地啊，只需要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只需要三天的时间。然而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不忠诚，他们在这个旷野中整整就在那里绕圈走了四十年，整整的一代人就倒闭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悲惨的教训，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天家，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确信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天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提防这个不信对我们的挑战和诱惑。因此呢，这段经文要帮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不信给我们的警戒。第一呢，我们要知道不信的人他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不信的表现。第二呢，不信的他的恶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这么样的用发怒用惩罚来提醒历世历代的他的百姓？因为拒绝神不信他的恶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那这段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不信的表现，不信的恶果好像都是负面的，他这里也有个正面积极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些不信的挑战啊。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第一，不信的表现；第二，不信的恶果；最后呢，如何胜过不信啊。第一，我们来看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啊，这里面不信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啊，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不信的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像第八节里面说，你们不可硬着心。不信的人呢、他的本质是他们的心刚硬，向着神的心刚硬。其次呢，这个不信的表现呢，不信的人呢就喜欢去试探神，喜欢试探神。那最后呢，他还有一个不信的表现呢，就是善恶不分，好像第十节里面说，心里常常迷糊啊，没法判断是非啊。我们先看这个不信的本质，在第七第八节有一个刚硬的心。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神的话如果没有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机会来认识他，神也不责怪我们。神说，我的话已经给了你们，我的话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就摆在你们的面前，然而你们不信，那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这里告诉我们，旧约圣经的启示啊，所有的旧约圣经启示，包括到后来到新约的圣经的启示，都是那些先知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今天神向我们说话，就是借着你我手中的这个圣经。当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就是什么？神在向我们每一位说话。那你今天读了神的话，你听了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诗篇95篇呢、 描述的是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是我们今天很多新约的信徒们，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羡慕的。很多的新约的信徒们，我们好像觉得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没有见过什么轰轰烈烈的神迹奇事。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年，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从神差派摩西向埃及人行了十灾，对不对？各样的灾难降在埃及人的身上，然而以色列的百姓可以什么？不受其中的伤害。更是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过红海，是不是神为他们把红海分开？我们今天我们用科学的头脑去理性的思想，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样神给他们的拯救，然后呢，在西乃山上又听见什么？神亲口借着摩西向他们传讲的宝贵的律法。然而，他们又听见了神的话，又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是不是像我们有首诗歌叫做坚定相信，还有首诗歌叫做信靠顺服，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这么做的呢？确实没有。他们是存着刚硬的心，在旷野里面呢，不断地去惹神的怒气。向神存着一颗刚硬的心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的特质啊。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啊，所有的人类啊，在神面前的这颗心啊，这个本质啊，都是刚硬的，都是刚硬的。人总喜欢顽固坚持自己的想法啊，不愿意顺服神，也不愿意跟随神。啊，那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算是一个例子，算是一个代表，全人类的代表。若不是圣灵给人感动，赐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我们的人在神面前呢，一直就是一个顽梗刚硬的心的。就好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神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他也每一次这个得了灾之后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无所谓，到后来这个灾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也后悔，但是呢，他不是真心的悔改，他只是后悔。等这个灾难一过去之后呢，他什么？他又来了，他又反悔。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人在神面前也是啊。我们都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存着一颗迷信的心态，到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我这个。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我就一定向你怎么样。等到这个困难一过去之后呢，我们又回到这一个什么堕落败坏的世界，跟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以至于到了这个以西结书啊，神预言说，神要赐给他的百姓一颗新的心，不是石头那样的刚硬的心，而是柔软像肉的心啊。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如果不是神的灵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新造的心啊，没有人会主动的、积极的、甘心乐意的顺服跟随神。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代啊，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向着神一颗刚硬的心。大家晓得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到了这个两岁的时候，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两岁英文叫做 terrible two 啊，这个很讨厌的两岁，为什么呀？这个到两岁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开始学会说话了，是不是？学会说话了之后呢，他们的 第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叫爸爸叫妈妈很高兴啊，但是叫爸爸妈妈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的这个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啊，一个词，啊，为什么叫这个小孩子到了两岁的时候叫做他的 terrible two， 可怕的两岁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学会说一个词叫做什么 ？No， 啊，叫他睡觉了 ，No， 啊。叫他吃不要 No、叫他给他这个玩具玩 No， 然后呢看到别的小朋友玩了他也要抢过来不给他们玩、孩子不听父母的话是不用你去教的，不用你去教的，从来没有人一个父母说是哎，我教你 你怎么样一个 像我们存一个刚硬的心你可以不听我的话的，我们从小都是什么盼望苦口婆心的劝孩子能够听话要乖，是不是？是因为什么？他们生下来，我们生下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从小也是什么？从小就不乖不听话的，硬着一颗心的。我只是为了什么？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好处。那这个刚硬的心，是不信这个表现它背后的本质。一个不信的人呢、其实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也是因为他不信父母、他不相信父母是为了他有好处、他觉得我要的才是最好的，你父母给我的不是最好的。那我们对于神也是这样的态度，是不是？那刚硬的心是不信表现背后的本质，那对神的试探就是不信表现的行动了。一个刚硬的心，这个孩子的心刚硬，长大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各样的行动表现出来。那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信的对神不信的行动就是对神的试探。在第九节、第八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以色列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呢，旷野一旦遇上口渴，他们就抱怨，向神抱怨，一旦他这个肚子有点饿了，饥肠辘辘，他就抱怨。那为什么他说这里是试探神呢？因为神应许带领他们，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会保守他们，会替他们征战。然而呢，他们不相信，所以呢，他的这个抱怨就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呢、喜欢挑战这个权威的人呢、就是一个喜欢试探的人。神用这个试探这个词，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喜欢挑战神。怎么个挑战法呢？神，你要是再不给我水喝，你再不给我吃的，我就不干了，我不跟你了，我要回我的埃及老家，我要吃香喝辣的去。想起在埃及那什么有葱啊，有鱼啊，对不对？还有西瓜，是不是？就忘了他们当时被埃及人奴役的时候的苦。他们其实渴了，神从磐石里面给他们水喝；他们饿了，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他们还是贪得无厌，他们说还要吃肉，不行，这个玛纳没有味道，天天都是吃的一样。结果呢，神给他们遍地鹌鹑，只吃到他们要吐，他们仍旧不会感恩，仍旧不停地试探神。所以他们是明明看见神迹啊，明明看见神迹，却不真正的敬畏神，也不顺从神的领导。他们要的神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呢，弟兄姐妹啊，你们平时读神的话呀，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昨天读的跟今天也是一样，怎么都是那么枯燥乏味呀，天天都是就是这些圣经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大家喜欢去网上去找各样的这个属灵资讯呢、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但是 你不能是在觉得这个神的话枯燥乏味的前提下面去到处去找那些零食吃。我跟你说，神的话，天上赐下的粮，玛纳天天，这个看上去像是个枯燥乏味的重复的事情，却是，对我们生命最有帮助的事，对我们生命最有帮助的事啊。所以，当时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却不相信神。所以啊，我的观念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奇事才信的啊。想要寻求神迹奇事才信耶稣的人，很容易落到当年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同样的试探里面。就是什么试探呢？就是指望这个神迹奇事啊，就是不断我们需要神用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成了伺候我们的仆人呢、神成了伺候我们的仆人，好像我们的所有的祷告只是求神，说是求神，其实是在什么，像一个又哭又闹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说，神你非要给我这个祝福，给我那个祝福，给我做这个事，给我做那个事，这个叫做试探神，这是一个不信的表现，不信的表现。真正信靠神的人啊，我们在祷告中若神许可，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是应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你不要只是因为神迹奇事来相信他，或者是我们的信心是靠着神迹奇事来支撑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见的神迹奇事无数啊，然而他们的对神的这个不信的恶心是什么？越来越恶的。所以到了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时代啊，耶稣降生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遗传了同样的恶习。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行过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的男丁啊，可以说是几万人，是不是？哎，那些指望吃饼得饱的犹太人就跟着他，跟着他就是希望看到什么？他不断的，哎，什么时候再变一些吃的东西？我们就不用干活了，天天跟着他，天天吃啊，好像这个什么，当年这个，国内啊，这个大跃进的人民公社，随便吃是不是？物质极大丰富，啊，那个变成叫什么？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叫做什么？叫做贪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那天天跟着主耶稣贪心，满足这个贪心的需要吗？所以主耶稣就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讲了一篇他们比较难接受的道，啊，他们说这个道真难听的，不好听。然后呢，他们不是见了这个神迹，谦卑敬畏神，反而是越发的来试探他，挑战他。在约翰福音6:30，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啊？看神迹相信的人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他看的神迹是要越看越大的。如果他之后看的神迹比他之前的神迹小一点点，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了。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于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的应许上面，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眼睛所看得见的东西上面。我们说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不是啊？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过去他给我们成就的都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看神迹的人就是什么，我非得要亲眼看见，啊，我只要亲眼看见了我就信。历史不断的证明，亲眼看见了神迹的人大多数的人还是不信。所以呢，在马太福音12:38，这些人来求耶稣，他说：“父子啊，我们愿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但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圣经怎么描述他们呢？他说：“这些人来什么？来试探耶稣，来试探耶稣。”人说：“哟，求神显个神迹不好吗？”他们因为不信他，来求。不是来真正的求，而是什么？来挑战他。你显个什么样的神迹？ 你显的神迹要我们盖章，被证明说，哎，这个神迹是比较合格的，那个神迹不太合格。那最后决定信和不信是在谁手里啊？是在这些人的手里。权威是在谁手里啊？在人的手里。真正信靠神的人是什么？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全身心交托给神，把我们降卑，把自己交托给神，相信他掌管万有。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些人的回答是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九节，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啊，除了什么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给他们看。其实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看是看见了，对不对？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所以神也不是没有给他们行神迹看，而且呢，神也在耶稣基督身上，约拿的神迹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一个人的肉体的需要，也不是一个人内心的好奇，没有满足人物质需要的神迹啊，不能改变一个人向着神的信心的。所以神给了一个这样一个十字架，在世人看来羞辱的一个记号。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真正相信的人，真正相信的人接受这个神迹，我们不需要再看神迹了。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的信心足够了。我们今天不需要看任何的其他的肉眼看得见的神迹。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这一件事上对我们来说足够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也行过无数多的神迹奇事，但他所传讲的福音里面，他的中心永远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太羡慕神迹奇事。我不反对神迹奇事，我也盼望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我们也经历神的医治，神给我们死里复活的大能，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神迹奇事。其实任何一位我们以前无神论者啊，或者是我们以前信佛的还是怎样的，我们悔改来认识他，从一个刚硬拒绝的心到我们今天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谁能够改变一个人呢？然而神的圣灵可以，你我生命的变化，生命的改变啊，远远比这个肉眼看得见的神迹奇事啊要有意义的多。那这些当时的在旷野中的犹太人啊，他们不信的表现本质里是刚硬的心，在行为上呢就是不断的对神的试探，那在思想上呢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善恶不分啊。我们来看这个不幸的表现，其中在思想上他有个善恶不分。第十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真不晓得我的作为。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因为没有神的灵，人其实没有办法分别善恶的。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说在美国的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现代的人拒绝有绝对的善恶标准。只要是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就好比在美国今天同性恋的婚姻，是不是？同性恋的婚姻，大部分的人愿意接纳了，他说这个就是对的了，就没有错了。事实是如此吗？为什么没有神的灵，人就是没有办法分别善恶呢？因为人的心啊，自动的会被恶所吸引、诱惑，然后呢，被这个邪恶所征服。我刚才讲过啊， 这个叫一个人学坏从来不用去教的，要一个人克服啊，克服啊，不说脏话，不骂人，不恨人啊，不撒谎啊，这个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些坏习惯呢不用教，我们从小都会。而且呢你要到这个社会里面走一走啊，我们常常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在江湖什么，我们说身不由己啊，江湖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对不对？你说好像我们从小我们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好像哎我们的天性是很善良的，结果到江湖里面混久了之后什么，哎就然后慢慢就变坏了，其实是我们的本质里面就是什么啊，我们有这种不良倾向，人都不用教你，撒一个谎啊，骗一个人啊，对不对？嫉妒别人啊，怀恨在心啊，这些慢慢的在你我的身上都会表现出来啊。自从当年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啊，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表面上他们肉身的眼睛好像是明亮了，是不是？然而呢他们明亮眼睛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他们自己的邪恶，他们自己的羞辱，他们的心灵反而是变得更加的昏暗了。为什么是变得昏暗呢？因为他们害怕了，神呼唤找寻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藏起来了。人什么时候要藏啊？我问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对？做错，小孩子一做事就躲起来了，今天回家孩子平时扑到你怀里的今天没了，不见了，见了他躲躲闪闪，眼睛也不敢看你。为什么？干了什么坏事了？干了什么坏事？他们惧怕，他们羞耻，他们给自己遮羞，然后呢隐藏，然后还有什么？神来跟他们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什么总是找各样的借口啊，你赐给我的女人，对不对？然后夏娃说啊，那蛇来诱惑我的，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其实呢没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更加没有什么胜过恶的能力。当一个人他发现自己没有胜过恶的能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要同流合污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就很难了，是不是？因为当别人都在做这样同样的错事的时候，你要什么跟他不一样？谁有心里这样的决心和力量呢？以至于慢慢的久而久之什么，我们就当没看见。再后来呢看着看着就习以为常了，觉得说哎，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如此嘛。所以神说什么，我厌烦那世代的，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人不信神，他只能看什么？看人的作为，他的专注是在人的作为上面，靠的是人的力量。所以他们派那个探子啊，到这个应许之地去看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啊？他们扛回来很多这些什么硕大的果实，是不是？他没看到这个神给应许的这个美好的产业。他们看到什么？那些人高马大，城强坚固，我们不行的。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人没有办法得胜，这个也是自然。但是呢他没有看见的是什么？神应许说我会替你们征战，我会在你们前面替你们打败你们的仇敌啊。他们不信啊，不信，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神迹却什么没有信心接纳。久而久之的呢，他们就跟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呢同流合污啊。你知道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啊，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书第五章20节到21节啊，被神警告他们到了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善恶不分。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弟兄姐妹，现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哦。现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善恶不分呢。强权的人，你厉害，哎，你就是老大。主耶稣的榜样权柄是什么？谦卑服侍。谦卑不被人看好，看好的是什么？你强权，你有本事啊。所以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霸凌啊，啊，给这些学生们啊，却比较不推崇什么谦卑的服侍。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呢、哦？以苦为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万恶之根？大家知道吗？圣经里面一句话，万恶之根，大家记不记得？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是他说，你要去追求这个钱财呀，就好像你到最后你要用刀把自己的心都给刺透了，你会受那个苦啊。然而，即现今这个时代，大家什么向金钱追求什么前仆后继啊，是不是？以苦为甜呢、啊？觉得钱多就会甜呢、啊？以甜为苦。祸灾在神眼中，他说这是祸灾，不分善恶的。所以到了新约呢，使徒保罗更是提醒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吞吃我们，这个世界要模糊善恶是非的标准。那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你我要确实知道我们是重生的人、啊、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只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相信，或者我们曾经相信过，或者是我们看见了神迹我们才相信。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哦，我们要常常的检查我们的心，在我里面向着神是不是有颗刚硬的心呢、啊？我的本质，我信主之后，我原来向神刚硬的心有没有点改变呢、啊？我们是不是还活在这个属灵的 terrible two 啊？对神就是 no， 不要。我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常常去试探神、挑战神呢、啊？在我们的祷告里，神啊，你不跟我成就这个事情，我不干了，你找别人去吧。在我们的思想上，有没有是非模糊了，善恶不分了呢？我这么讲，并不说我自己做到了，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挣扎和挑战的。没有一个人在今生在肉身里面可以达到完美，但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年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进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在进步，还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呢？如果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看不见了，心里面也不觉得，如果别人看我们也认不出来，如果你不告诉他你是基督徒，哎，有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对不对？碰到一些人说，哦，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你心里面咯噔一下，你说啊，这个人怎么也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因为在他工作的这个岗位当中，你从来没有看出这个人像基督徒的样子啊，坑蒙拐骗，溜须拍马，对不对？啊，他背后在搞你，是不是在整你？他说他是基督徒，你突然间一个震惊，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别人看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你不告诉他，他看不出你是基督徒呢？我们要小心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本来就没有真心的相信呢。所以我们要预备啊，预备这个不幸的恶果啊。前面这一段啊，是主要的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个不幸的表现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不幸的恶果，在十一节还有十六到十九节。不幸的恶果第一个就是不得进入神的安息。第十一节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当时他们以色列百姓不能进入神的安息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享受神给他们那样的赐福。那一代人在旷野中因为他们不信倒闭了，没有见到，没能够进去。所以他这里讲的不信啊，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还不相信，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看见了神的神迹，他们相信这个神迹是真实的，他们也亲身经历了过红海这个神迹，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没有说是，哎，我们那个共和 过红海，这个 是一个幻觉，那个是假的。没有，那以色列百姓他们真实经历过了，他们相信呢，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神呢。但是他们这个不信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愿意向耶和华神表明忠心，不愿意向他忠心。这个 faith 啊， faith 不仅仅是 believe 啊，这个 faith 不仅仅是个相信啊， faith 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包含了什么？ be faithful， 你要向他忠心到底啊，向他忠心是持续的信靠顺服。无论我们的信心到了多大的程度，我们刚信的时候，初信的时候，我们的信靠顺服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人的态度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他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愿意，他还在跟随，是不是？那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不信，他们的恶果之一就是不得，断不得进入神的安息啊。我们今天我们说新约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信主的得着的，我们说永恒的生命表现在什么？表现在我们的心灵什么可以得着安息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叫你们得什么？得安息。你钱再多你也满不来这个安息的啊，钱多的人还生怕自己的钱多了被别人骗，是不是？安息在神里面与神和好。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得进入神的安息。其次呢，他们常常惹动神的怒气，不幸的恶果啊，惹神的发怒。大家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个神怎么常常发怒啊？你这么得出这个结论就错了，请你好好的再重新再去读一下。神的宣告是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不是？接下来说什么？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旧约圣经这几千年的历史啊，神发怒过几次啊？我们做家长的人，我们一天可能发脾气好几次啊。神的这个怒气，你去看这个，就算四世纪吧，是不是？它里面几十年神发一次怒气，几十年才发一次怒气啊。忍耐，很久的忍耐等候，施恩典怜悯，然而什么？以色列百姓，我们不要。常常惹他发怒，神却不轻易发怒。然而，神什么？神还是会发怒的，对不对？不轻易发怒，还是会发怒的。神不是圣诞老公公啊。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管教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呢，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谁怕谁啊？我们只要把神假想成他不存在，我们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对不对？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老毛啊，他是我和尚打伞，我就什么，我无法无天，谁能管得了我？他无法无天能够多久？他现在还能够无法无天吗？ 但是不信的人就是在神面前没有惧怕，却反反复复的惹神的怒气。神应许在他们面前开路，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用火柱保守他们。他们看见这个埃及的追兵，他们就什么上胆了。神应许亲自为他们征战，为他们除灭仇敌，他们派出去的这个探子回来就说，完蛋了，我们灭亡了，12个人出去，10个人报这个什么，报这个灾祸的信息，只有2位加勒和约书亚是他们整个世代唯一能够什么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就只有2个。不敢跟随神上去得应许之地，神告诉他们，哎，这是你们当遵循的律法，让他们可以蒙福，他们却明明的违背。神在山上向摩西颁布那个律法呢，地下他们就什么就开始造这个金牛犊，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背叛神了。神多次多方的警告不听，当耳旁风，后来什么起来背叛攻击摩西，后来历世界的这些先知啊，神派这些先知去他们杀害迫害，这个都是惹动神的怒气。那人背叛神，结局就是什么灭亡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啊！所以这个不幸的恶果在17到19节就是犯罪而倒闭啊，40年之久倒闭在旷野，整整的一代人。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远远比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要大得多啊！以色列人神应许他们的，你说什么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哎，他们进入了之后什么，哎，他们还是什么，还是死在那里，对不对？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啊，永恒的生命，永恒里面的与神的永远的安息啊。当年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不得进入神的安息，今天的我们啊，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硬着我们的心，我们试探神，我们得罪神，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给我们应许的这个什么永恒里面的安息。平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圣诞节喜欢唱的这个平安夜，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祥和的气氛，而是什么内心里的心灵的平安啊，我们不要因为不信的心而失去了这个内心永恒里的平安。神给我们的警戒啊，神给我们的警戒从来不像是人啊，人是恶人，喜欢去恐吓，神不是恐吓我们，神是警戒我们。所以呢，在这些负面的警戒之后呢，他有个积极的提醒，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胜过不信。最后请大家看12到15节，我们如何能够胜过不幸的恶心。这里也有3个方面，第一，谨慎的态度，在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当年的以色列啊，每次神给他们祝福，神帮他们打败仇敌啊，没有多少时间啊，他们享受了这个丰富的供应之后，转眼就把神给忘了。当时的表现就是什么？去敬拜被他们打败的仇敌的那些人的拜的那些偶像假神啊。你想想神会怎么想，神的心会如何的伤痛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避免沦落到这样不幸的结局，我们必须要谨慎啊！我们人啊，我们说饱暖思淫欲啊，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之后就开始什么不想好事情了，放松警惕了。神就是要提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多次的说，你们要警醒警醒，因为他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天天预备主要再来，而不是天天预备在这个世上要给我们积攒多少的财富。是，你们要努力的工作，你们要好好的在金钱上也能够荣耀神，神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这个不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目标。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要时刻的预备主他的再来。 无论你是今天有多少钱，没有钱，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主再来啊？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是在真理中得到自由，不是让我们去放纵自己的情欲，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得胜了就什么，就在那边放纵。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约束你们心，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好像你知道一个人啊，一个军人是不是啊，穿那个军服，如果你不系一个皮带的话，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人松松垮垮的，打仗也不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严肃严谨的或者是非常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士兵。所以神要我们什么，把我们心中的腰系紧了啊，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